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为您播读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走正大法路，然后是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下半部分。正念正行走正大法路。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走过了6年多的正法修炼道路，在回首其中的修炼历程，有经验教训，有正念正行，更有师尊的慈悲呵护，写出来正是大法，或许能给同修一点借鉴，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兑现誓约，初见资料点。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在98年就买了一台电脑和打印机，自学了简单的电脑基础知识。99年720以后，与外界失去联系，我想让当地的同修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就到电信局用自己家的电话和名字办理了拨号上网的注册业务。那时还不懂怎样上网和安全措施，其实不到电信局注册也是可以上网的。一个小城镇，当时个人注册上网的才有几十人，当地出现真相传单以后，恶警就到电信查个人上网的登记，就我一个是练功人，非常明显。幸好在电信工作的一个同学及时告诉我这个消息，在恶警到来之前把电脑转移到附近的一个同修家。而这个同修也是在当地被恶人监视的，家里也经常不安静。虽然同修非常支持，但是为了同修的安全负责，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把电脑搬到了一个亲戚家里。可是在当时邪恶铺天盖地的环境下，亲友非常反对我制作真相资料，我就找到同修 A 帮忙，借用了一个朋友的房子。就这样，我们的小资料点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历了3次搬迁，换了4次地方。资料点稳定了之后，又购置了一台激光打印机和刻录机，接下来遇到的就是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下载资料的难题。4年前的突破封锁软件不像现在这么多，上明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长时间看不到明慧和师父的新经文，就像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一样，更谈不上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了。我就到山东吉林拜访以前认识的同修学习上网技术，回来再自己学习应用。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学习技术都有同修做好的教程，只能在一边工作一边总结经验中摸索着走过来，也学会了上网下载、编辑打印、刻录光盘、信箱收发邮件等常用技术。开始是我和 A 同修忙碌，后来又有 C 同修的加入，还有势力的大量供应，一段时期里当地的讲真相工作开展得很好。 但是随着真相资料制作量的增加，忙碌的状态就逐渐的使隐藏的问题突出。白天的工作忙，晚上还要制作资料，学法的时间被占用很多。学法时思想里还在想着要做的事，学法发正念都静不下心。很多同修还都到我家拿资料，无意中心里滋长起不易觉察的欢喜心、名利心、干事心，邪恶势力已经在虎视眈眈的阴谋找借口下黑手迫害。二，正念破除邪恶迫害，师父慈悲呵护，冲出魔窟。一个外地同修 B 被邪恶绑架之后牵扯到我，2002年初的一个深夜，我再次被一群恶警非法抄家后绑架，一无所获的恶警凶狠地拷打我，用背飞机的酷刑掰我的胳膊，抓住头发打脸，威逼我说出资料的去向。我坚决地抵制着恶警的迫害，不说出一个同修。半夜时，我在师父的呵护下轻松脱下扣得没有间隙的死铐，摆脱恶警的监视，闯出魔窟，第一次正念破除邪恶的迫害，从此走上了流离失所的修炼道路。事后静心向内找，才发现自己的很多执着心，还有长期忙着做事，学法不静心，才导致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而在被邪恶迫害时没有全部否定，虽然也在发正念，但是没有想到求救师父帮助，把这些当成常人对人的迫害，所以在被迫害时只是在痛苦的承受。我不想麻烦同修，就在市郊的亲戚家暂住，从繁忙的工作环境一下子换成冷清的环境，难耐的寂寞却突然向我袭来。虽然整天都可以学法，可是心还是不静。一周后，我准备乘客车到外地去一个同修那里帮忙，可是一上车就被一个乘车的恶警认出来。恶警在车门口守着，命令司机到下一站停车把我带走。我以前就常坐这辆车，给司机讲过真相，司机也知道我是好人，他还跟恶警讲情。我心里忽然生出一念，一定要破除邪恶的迫害。这时候快要到下一站了，司机已经破例提前1公里开始减速了。我迅速从侧面靠后的车窗跳下车，脚一落地就被车的惯性带倒了，站起来时身上没有一点伤。车到站之后，恶警才发现我跳车了，就召集了很多恶警来追我。我又雇了一辆出租车，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冲出随后恶警的重重交通封锁，再一次正念破除邪恶的迫害，融入正法洪流之中。恶警们在第二天纠集了大批的警察，搜查了车站附近的村子，以为我摔伤了会在村民家养伤。一无所获的恶警更加凶恶地威逼我的亲戚，蹲坑盯梢，威逼恐吓，电话监听，交通封锁，网络通缉。我又辗转到了外地的几个亲友家，我每住一家就认真地给当地的亲友讲真相，他们也为我超长的经历而对大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有的也劝我写个保证书，认个错就可以回到自己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中去。我告诉他们，那是现在道德败坏了的变异观念，人家免费帮你祛病健身，提高了道德水准，现在恩人被恶人陷害了，你能落井下石吗？我是在大法的修炼中获得了非常多的益处，我绝不能再对不起师父，愧对自己的良心。三，放下怕心，再见资料点。半个月之后，我又回到当地，在一个亲友家借住。 A 同修在工作单位被恶警绑架劳教2年， C 同修把资料点转移了，因为条件所限就找了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做资料。这个地方夏天漏雨，冬天没有取暖设备，在哈气成冰的东北，自己仍然坚持做了1年资料。虽然制作的量很少，同时还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在-30多度时电脑和打印机还能照常工作，也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同修们接到资料的时候，谁能想到做资料的同修 所付出的艰辛呢？2003年初 ，C 同修那里已经突破不了网络封锁了，几乎和外界失去联系。正好市里传来了新经文，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我希望每个大法弟子不要把形式看得太重，你自己的修炼，你自己的提高，你在邪恶中证实法，救度众生，你坚定地走好你自己应该走的路，才是最重要的。”我在问自己，什么样的路才是我应该走的？虽然我已经流离失所了，那我就这样消沉下去吗？尽管心里还有被邪恶迫害后的阴影，但是在技术方面也只有我还算懂一点，需要我走出来。最后我终于决定搬来一台电脑，在亲友家建立资料点，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突破网络封锁，所有能找到的海外代理服务器的网站都被封锁了。在最后几乎想放弃的时候，通过海外邮箱订阅每日明慧的方法，收到明慧回复的突破封锁软件，当时激动的心情就像流浪的孩子回到了家，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只要弟子做好了，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走正大法路，欢迎您继续收听。四，除去执着，静心做资料。当地的同修很少知道我的情况，都以为是市里传来的资料。随着资料的正常供应，同修们也陆续传过钱来，100、200、1000、2000的。我知道这些钱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积攒出来的血汗钱，也包含着对大法弟子的信任，应该把这些钱用来救度更多的众生。在购买硬件和耗材时，我仔细考虑，大到一台电脑打印机，小到一个盘一包纸。有时候我虽然不能直接到商场选购，但是通过电话与商家讲价，货比三家。我以前用自己钱买东西时经常不考虑，现在就得去掉这个坏习惯，节省使用同修们用来救度众生的钱。去年冬季，我们几个同修协调工作，制作了大量的真相小册子、传单、光盘和护身符等真相资料，几个同修骑车发送到附近的乡村。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同修惊奇地发现自己手中准备发送的小册子，送给农民朋友的金种子闪着金光。大家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做好三件事。上个月一段时间整天忙着制作明慧周报，没能静心学法。外面同修反馈过来消息，说看到有很多周报被人丢到垃圾箱里。我开始反省自己的状态，大法弟子制作的真相资料也是救人的法器，自己在制作资料时的心态纯净吗？是不是为了众生看到真相资料而得救？有没有掺杂求数量、为完成任务而忙碌的心？我发现自己的心态隐藏有这些不纯净的因素，带着这样的心态制作的资料，当然也会带有这些不纯净的因素，就会削弱了这些救度众生的法器的威力，也使得邪恶有借口干扰有缘人接受真相。我逐渐悟到，制作真相资料也是修炼，只有静心学法，用大法中修出来的纯净正念，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救人的法器。当地的同修不多，但是被邪恶迫害得很严重。近两年在反迫害、营救同修方面，同修们整体配合做了很多工作。有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传过来之后，我这边用最短的时间把消息上网，同时制作出来揭露恶境恶行的不干胶，外面的同修一夜之间贴遍全城的大街小巷，有力地揭露和消除了邪恶。同修有在家发正念支持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还有帮助同修家属做工作的。有一个同修在被邪恶迫害的时候，他的家属就受到恶境的恐吓，恶境说本来可以放人了，但是现在有人贴不干胶了，把消息传出去了，就不能放人了。 由此可见邪恶有多么的狡诈，多么怕被曝光，阴谋挑拨同修的家属来阻止外面的同修揭露邪恶，最后这个同修还是正念闯了出来。五，智慧源于大法，能力是师父给的。在前两年只是下载明慧编辑好的真相资料，后来逐渐发现有的资料还需要自己编辑才能打印，在编辑中学着使用 Word 和 Photoshop 软件，开始只是简单的光盘封面、光盘袋，尽量简单。尽管简单，可是同修下载了之后都得用同样的时间来编辑和打印校准。如果我把自己编辑校准好的文件寄到明慧或者贴到大法弟子的技术论坛上给大家共享，就节约了大家的时间，是否可以刊登，明慧的编辑同修会把握好的。就这样逐渐的边学边用，编辑了各种光盘封面、书皮儿、磁带封面，也逐渐的在明慧刊登、技术论坛选用。法学得好的时候，感觉头脑中的智慧源源不断，这种智慧是源于大法，而不同于常人的灵感。看着自己编辑制作的书皮儿，心里也感觉很惊讶，我更加深刻地体悟到，智慧源于大法，能力是师父给的。这个边学边用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去除执着的过程。记得那次在编辑一款封面图片和文字较多的酒瓶书皮时，打印出来感觉可以了，心里想着赶快给同修们共享，发挥这份资料的作用吧，就贴到技术论坛上了。第二天再打印测试，发现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修改好了就更新到论坛上了。过一会儿再测试，发现还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就这样一天里修改更新了五次。这里虽然有技术上的难度和考虑不周全的因素，但主要是在编辑工作中掺杂了干事心、急躁心，就会干扰了正实法的工作，这是自己在以后的修炼中需要去除的执着。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做到不抱着所求之心学法。大家早已经明白这个问题了，不能抱着执着解决问题的心去看法，你就静静地去看，收到的效果就一定是非常好的。六，无私无我，甘做无名英雄。我在亲友的家里已经住了三年半了，没有出过几次门，有时也想出去走走，回家看看，或者到同修家坐坐，但是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不能再有任何疏漏了，另外也不想给同修增加压力。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窗外蓝天上的白云飘过，看着树林的叶子绿了又落，落了又绿，从一个拥有优越家庭事业的环境一下子换到与外界空间几乎隔绝，开始的时候是很难适应的，何况还是年轻人，那种割舍的痛苦，还有亲友被邪恶胁迫之后带给我的压力，更有难耐的寂寞，加在一起也真是很难过的关。有时候自己在夜里悄悄地落泪，看着窗外望不到边际的黑暗，心里在向师父诉苦，转念间心里有个思想在安慰自己，大法弟子还是男子汉，不要哭，宇宙中的神都在看着呢，多给师父丢脸呢。可是心里的伤感仍然挥之不去，捧起转法轮，看着师父的法相，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后来我渐渐地明白了，我觉得苦是因为自己放不下的执着， 和缺少对大法的正信。当我再次融于法中的时候，又重新拥有了自由的蓝天。头一年，孩子还小，来看我的时候经常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带我出去玩呀？我说，不要急，以后我会带你出去玩的。现在孩子长大了，已经上小学了，跟随他妈妈已经在大法中修炼8年了。孩子很懂事，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他。我知道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但是在大法中成长的小弟子自然会有更多的幸福和快乐。相比千百万被迫害的流离失所、身陷牢笼和失去生命的大法弟子，我们还是很幸福的，有什么理由不做好呢？明白真相的人们赞颂大法弟子是不为暴政强权，用和平理性的方式反迫害的时代英雄。我说，大法弟子也应该做无私无我，只为救度众生的无名英雄。七，去除一切执着，走正大法路。听妻子说，已经正念闯出劳教所1年多的毕同修终于放下怕心，近日来到当地和同修们交流心得了。妻子告诉我毕同修当时被邪恶迫害的情况，当时他被绑架之后一直不配合恶警的非法审讯，恶警使用了一个小骗局，给他一个手机可以打一次电话，让他给最想找的人通话。他说，就是打电话也不能用你们的手机呀。恶警就把他放了，到街上打公用电话，他看周围好像没人盯梢，就往我家打电话，想通知我把东西收好，电话就是打不通，随后就被附近窜出来的恶警再次绑架了，他才发现受骗了。就这样，因为这个电话号牵扯到了我，他很为这事后悔，当时没有识破邪恶的骗局。我听了后不禁对毕同修心存埋怨，认为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就上了恶人的当，结果把我也给牵连进去，使我现在有家不能回。妻子说，你这个心就不对了，如果你那个时候不执着做事，没有漏的话，邪恶能迫害你吗？静心找自己，毕同修出发点是好的，不能怨人家，是自己的执着和有漏才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有大善大忍之心，如今师父可以不计众生的过往之过全都善解，而我这点事儿还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慈悲的光辉再次照亮我的世界，一切阴霾瞬间散尽。每隔一段时间，难耐的寂寞袭来的时候，就盼着妻子过来住，心里总是放不下对这个情的执着，总想找一点安慰，经常守不住心性，第二天就后悔，如此反反复复。妻子也总是告诫给我讲，外面同修因放不下对情的执着而被邪恶钻空子，遭受迫害的例子。法理是明白，可思想里固守的观念总是给自己找理由。看到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我震惊了。师父说，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我感到师父的话就是在说自己，精进的意志不能退。记得6年以前，每天清晨3点多就背着录音机到路边去练功，冬夏寒暑从不间断，现在却被这个情牵绊，不对呀，真应该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了。 即使是剜心透骨的割舍。我以前还不懂得如何修，只是在练，现在我越来越能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唯有去除一切执着，在正法修炼的路上精进不停，才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回想这六年来在摔摔打打中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每一步都饱含着师父的慈悲呵护和悉心点化，更有师父赐予的无量智慧，我们无以回报，只有谨遵师父教诲，珍惜这万古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走正最后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将为您播读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的下半部分。
四，讲真相，发正念。丈夫怕我再出事儿，搜去了我的身份证，并把我父母接到家里来看管我。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二妹让我每天到她的公司同她一起上半天班，其余时间都在家里，不能单独外出，我就这样被囚禁在家里。不久，师父自720以来的第一篇新经文发表了，同修们开始做讲真相的工作。那时真相资料非常缺乏，我便手写真相不干胶标语，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在路上居民楼里张贴。后来开始发传单，传单不够便自己动手编写，我前后手写传单2000多份，发遍了周围的大街小巷、宿舍报箱。有时在来回发的过程中，看见刚发的传单就被人从自行车筐中取出展开细看，有的学生招呼同学一起看，有的拿进店铺与小工店员一起看，还有的人自己看完后仔细折好放进别人的车筐里帮助传扬。那段时间我很受鼓舞，在大街上发传单如入无人之境，结果干事心一起来就被邪恶钻了空子。那时我父母已经离开我家，我有了半天自由的时间，在这半天里我要做全部的家务活和学法练功，在时间非常紧的情况下要挤时间写传单，有时就把学法的时间给占了。2002年的一天，我趁出门办事之机来到一条平时很少去的大街上发传单，我根本没注意到这条靠近省委的大街因为江泽民这个邪恶之手的到来已被列入严管，江正在省委内召开会议，街上全是骑摩托巡逻的警察。我沿街来回发传单，当时心里没有发正念，只想着怎么多发几张。当发完传单准备离开时，几辆110警用摩托将我团团围住了。我很快沉静下来，由于是大白天，围观的人很多，我想这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于是立刻大声说，你们看现在的警察就知道抓练法轮功的好人，那么多贪官污吏他们不抓，只知道整老百姓。人群中立刻有人说，就是人家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又说，以前我一身是病，练法轮功后我一粒药没吃，病全好了，而且越活越年轻，今年我都50多岁了，你们看我像吗？围观的人立刻惊讶地议论，哎呀，我还以为他只有30多岁，哪里看得出50岁的样子啊。我说，我是亲身检验了法轮大法的好，电视里说的全是谎话。围观的人静静地听着，警察都不制止我，直到警车开来让我上车。我上车推开玻璃窗，伸出头继续讲，后来对车上的大个子警察讲，警察不说话，只默默地点头，看得出他也反感抓练功人的恶行。我被警车拉到附近的辖区刑警队，后来又被送回家。踏进家门，妹妹等几家人已经在屋里了，又哭又骂的一幕又在家里重演。所不同的是，自讲真相以来，我通过正面或侧面的不同方式让亲人们都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 妹妹们都看过自焚伟岸的光盘，也都看了转法轮。四妹相信佛法，看了大法的书，她的人生观有一定的改变，心里明白大法好，因此暗中帮助我。我走进卫生间，她跟进来悄悄说，姐，我把你的大法书全部转移了，我知道要抄家的。果然警察宣布抄家和拘留的决定，要我在抄家单子上签字。当时我没想到应该全盘否定邪恶，签了字后女警察却说，算了，你快去收拾点日用品，带几件衣服，今天晚了先回队里，明天送拘留所。回到刑警队，男警把我带到院子里的值班室，交给值班的大爷。在值班室里，我给大爷们讲真相，他们频频点头接受。在值班室的旧沙发上，我盘腿立掌，长时间发正念。第二天整个白天没送我去拘留所，我抓紧时间发正念。我想江泽民就在附近，这是一个难得的近距离发正念的机会，也许是特意要我来此发正念除恶的吧，我可不能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值班大爷很配合我，若有警察前来干涉，大爷立刻说，人家是在练功锻炼身体，有什么不好呀。这样我几乎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近距离除魔，直到晚上单位派人来接我为止。五、挖根与归正。2004年5月，有一天在无意中，我发现自己被跟踪了。我立刻查找原因，从表面原因分析，我很可能是被某同修的家人告发了。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对我的监控完全采用特务手段，用了窃听装置、电话监听、秘密跟踪等，与国安破坏资料点时用的不急于动手、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很相近。拨开表面看实质，其实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源于我自己的怕心。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自从散发传单被抓的时候，对发传单产生了怕心，因而改用邮寄的方式讲真相。由于执着于邮寄，在长期大量的邮寄中遭遇了蹲坑、被追踪的事，虽然后来有惊无险，但怕心却出来了。好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散发传单还是邮寄真相资料，都怕心重重，完全是硬着头皮，怀着害怕完不成正实法的任务被落下的强大执着在做讲真相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邪恶的旧势力黑手就抓住了管我的把柄，出现这样的事也是必然的了。心性上的大漏令我震惊，邪恶的监控令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此时心中只有一念，绝不能因为我自己做得不好而给大法、同修和资料点带来损失，也绝不能因为我自己做得不好而使参与对我监控的众多常人对大法犯罪。我静下心来，加大学法力度，时刻保持强大的正念，在正念中清除自己的怕心，并用加倍的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以不动治万动，并让我明白，只要正念强大，貌似凶恶的邪恶就会自灭。果然，经过数周的默默较量，表面上是邪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我这里捞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撤销了监控，实质上却是我在查找自己的执着，并从根子上清除执着方面，每天都有新的突破和认识，心性在提高的同时，正念越来越强大，发正念除恶的威力也越来越大，最终突破了这次旧势力的安排，从险恶中闯出来。虽然经历了这次磨砺，然而我的怕心却未能根除，每天我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怕心。尽管出门前我就不断地告诫我自己，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去救度众生，不要藏藏匿匿地怕人发现，你是大法弟子，有能力控制常人，用正念不让坏人看见就行了。可实际做时，这些告诫都抛在了脑后，连发正念都想不起来，只顾观察周围有没有可疑的人，当确认安全时，才偷偷地把传单塞到路边的自行车筐，或把信投进邮筒里。 在这一刻完全是用人的方法在做大法的事，哪里有半点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神圣。看到师父发表的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新经文，我深深地认识到面对面讲真相是每个大法弟子救度世人的重要方式。可我连不面对面的间接讲真相都害怕，我怎么越修越胆小了呀？我在怕心中苦苦挣扎走不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又被邪恶盯上了，对我的监控又开始了。为什么我能认识到自己的怕心，努力想修掉它，可它就像生了根似的，怎么也去不掉呀？看着师父发表的一篇篇新经文，我着急万分。对人深深的怕从小就植入我的生命，也许这是旧世里刻意的安排。是否是随着修炼的深入，目前就修到根子上最顽固的怕人这一层来了？它像一座如山的花岗岩，无论怎么修都难以撼动。但师父讲了，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一切都得在实修中扎扎实实做好。实践证明，这个怕心硬去不仅去不掉，反而因强为而起副作用。记得前不久，我借理发之机与理发店的人讲真相，由于怕心重，执着于为讲真相而讲真相，不但没起到好的效果，反而推了受毒害很深的年轻理发师一把，他为了举报有奖而去告发我。虽然我迅速离开理发店，但我看见了抱着任何一颗强为的心都是做不好救度众生的事的。后来我突然发现了，这个怕心根子上源于我的自私。其实以前我也知道怕心来源于私心，对自我考虑太多，处处想保全自己才怕这怕那。可这一次的认识却更深入了，旧宇宙中的生命都带有自私的根本属性。作为得法的大法弟子，旧势力利用这种根本属性，被每个修炼者制造了各不相同的能够在他们的安排的修炼道路上进行考验的根本执着，因而我有了能形成今天这种状态的人生经历。因为对人的怕，我一直处于本能的自我保护中而不自觉。
各位同修，现在正在与您分享的是西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归正自己，走出旧势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此前我常常纳闷，我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为什么就生不出慈悲之心？现在我猛然悟到，我连关心别人都谈不上，连对人的感情这层东西都没有，凭空怎么能升华出慈悲来呢？连人的这一层都做不好，怎么能谈得上师父要我们做到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修炼状态的人呢？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生活中从小事做起，要有意识地去与人打交道，关注别人，帮助别人，真心地去替别人着想。我的亲人们都知道大法被迫害的真相，特别是丈夫经常出国，完全了解大法被迫害和在国外红传的情况，但他们却不接受我的修炼。我试图同他们沟通，但同他们谈到这个话题特别困难，一提就会引起一场大矛盾。为避免在大吵大闹中讲不清楚，我多次采用笔谈的方式，虽然这样能让他们完整的知道我的意思，但伴随而来的仍是一场激战。妹妹们刚明白真相时，都改变了对大法错误的看法，可一次在丈夫知道我邮寄大法真相后与我大吵，说我已经伤透了他的心，提出分居，把我送到父母家时，妹妹们又站在了丈夫一边围攻我。丈夫那次甚至想自己出钱把我送到洗脑基地去，幸亏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父母为我提供了宽松的修炼环境，通过同修的帮助和自己加强学法，认识到自己有漏的地方及时弥补，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了这一难，分居半个月后回到家中。为什么我总是突不破亲人们的这一关？最根本的原因仍是我自私到从未真切地对他们生出过感情。是啊，这些年来我从未在生活上对他们有过帮助， 除了一心想给他们讲真相以外，对他们其他的事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在人中是属于非常能干的那一类，我享受他们的照顾就成了理所当然。我在生活上连对他们感谢和回报的愿望都没有过，我讲的真相怎么能进入他们心里呢？对丈夫同样如此，长期形成对他的依赖习惯，理所当然地享受他的呵护关爱。表面上我承担了全部家务在照顾他，骨子里这一切都是被动的，根本没有从内心真正去关爱他、体贴他。他是个感觉敏锐、心细入微的人，完全清楚我的这一点，曾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自己却不能清楚地意识到。难怪他不愿理解我的修炼，也不想和我在这点上做任何的沟通交流。在前前后后不断深入的认识中去不断的实践，我开始走入了新天地。在公交车上，我劝解因拥挤生气而吵架的妇女，很自然地讲到了真善人，坦然告诉她我是练功人，真善人使我受益无穷，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会有福报。她感动地接受，连说谢谢。周围的人都静静地听着，看着这一切，目送我下车。四妹夫生病住院，我主动提出给他们送饭到医院。若是以前，我根本舍不得浪费自己宝贵的修炼时间帮他们做这样的事儿，送饭的事连想都不会去想。送饭时，我送去了一本大法书，真切地关心妹夫的健康。如今夫妻俩都开始练功学法，我发现我花岗岩般的怕心开始松动了。借买东西找错钱，我去还钱的机会，在营业员的感谢声中，我告诉他们练法轮大法的人都是这样，并当面送上真相小册子。在一次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中，我战胜胆怯，比较坦然地当众讲真相。在此期间，还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我教功，多病的母亲也开始练功学法。几位曾经听我讲过真相、送过大法书、如今难以联系的朋友、熟人，通过种种渠道告诉我，他们喜欢大法，并在生活中用真善人来要求自己。还有位小保姆曾在我这儿抄了几讲转法轮，如今天天看抄的大法，并说已能背下很多段儿。他打心眼里喜欢大法。短短的时间内就反馈回来这么多好消息，也许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吧。这段时间里，我在归正自己的同时，还在不断的发正念，清楚利用实证科学的僵化思想来操控丈夫反感大法的旧势力黑手。尽管看起来很难，但我坚信只要我自己走得正，师父和大法一定会帮助我突破这个障碍。事实上，自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以来，丈夫对我的练功学法都表现出了明显宽容的态度。前两天丈夫要乘飞机出差，我想借现在空难多送他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思想中一闪念，他要骂我迷信或追问我护身符的来源，同我大吵大闹怎么办？在这一闪念中，我发现了旧势力黑手的阴影，立刻发正念铲除这一念，即打入这一念来的旧势力黑手，并请师父加持我，以送护身符为开端，让他认识到科学满身洞的事实。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后，拿着护身符放进他出差要贴身穿的衬衣兜里，说送你一个护身符，这是我的一颗心，我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他看了一眼没反对。对于监控我的人，我一直想怎么能同他们讲真相。我知道只有讲清了真相，才能彻底铲除操控他们干坏事的邪恶，但他们在我的周围却像看不见的空气，一切都是隐秘的。几天前我突然悟到，通过给同修写信，不就可以直接给他们讲真相了吗？我写信肯定是被他们检查的，于是我在信中用一颗善心为他们着想，随信还寄去了有关的明慧资料，让他们明白我们讲真相真的是在救他们， 清除他们头脑中在谎言欺骗下形成的所谓我们在危害国家安全搞政治的错误认识。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的认识也在不断升华。开始是想怎样使自己尽快从险恶的监控中解脱出来，如今认识到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其实都是需要去救助的众生，不是他们在动用国家机器来管我，而是我必须管他们，要为他们的未来而操心。我不能让他们做出对大法犯罪的事而毁了他们的未来，我必须用融化钢铁的慈悲把信中的每句话打入他们的心里。即使我现在还没有修出这样的慈悲，我也要请师父和大法加持我的这一念。这封信的内容要使每个参与此事的人都知道，使他们头脑中对大法行恶的思想全部解体，从今以后与大法结善缘不结恶缘，等待将来被救度。果然没几天，对我的监控撤销了，我又为自己开拓出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修炼环境，为证实法清除了障碍。我还在修炼的路上，今后的路也许还不平坦，还有根子上顽固的执着等待我去根除。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发现自己曾经意识不到的执着，也深深地认识到修炼没有榜样，每个人的道路都是不同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各自经历的甘苦与艰辛，只能在师父和大法的引导下，自己从磨难中闯出一条路来。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